好吧，看看怎么样啊？
啊，行行行，挺好的。师傅，乔师兄他有问题，他问老师，我特别喜欢观世音菩萨，我也想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充满慈悲心，平时该怎么做啊？
修行啊，修行，通过修行才能达到你的目的。
师兄，您听到了吗？听到了，听到了。然后还有别的疑问吗？师兄，您是修心中心的吗？哦，修心中心了哈。大概多少座了？五座啊，哦，刚上座，那可能是百座中的五座是吧？那您现在就是想要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充满慈悲心，那么就是您现在已经选择了一个法门了，选择了一个法门，就是我们心中心法，那么就是修行一门深入啊，久久修行就能达到您的这个目的啊。我也想像观世音菩萨一样充满慈悲心，特别喜欢观世音菩萨，心中心五座。真师兄，您开麦，您是可以开麦的啊，方便开麦吗？
我就是问一下师傅，那个兜率月嘛，那不是堕胎也是杀生吧？能不能生兜率月呀？
这好像是什么？一有啥动静就这个是有什么什么就耽误。你看看看看那些经典呢，你看看都关于周帅的经典，哪要动一动不动杀生了什么怎么就不能怎么了？杀生那哪有像你这样想法的呀？凭自己的想象啊！
好，那就没事儿，师傅。
经理说没事啊吗？我说以经典为依据啊。
那我看看吧，我主要是
对
没
呀、
看。
啊，应该以经典为，以佛说的经典里说的为。
行了，师傅。
好嘞。真师兄，你还有其他问题吗？没了是吧？那个得看啊，就是说。你要是不太喜欢看书的话，这个地方你可能要查一查相关的就是文字类的资料，或者是视频类的，你得真的是佛经上说的才行啊，不能以自己想象的为主。好嘞，看今天刘老师也在啊，刘旭峰刘老师也在，然后大家对之前讲《金刚经》如果有疑问的，你也可以上来问啊，可以上66。阿弥陀佛是如何接引众生的呢？师父答：把你接到家里去。问：可家在何处呢？仗剑四顾，此心茫然。师父答：别茫然了，释迦世尊已经告诉我们，念佛就可以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此土有佛，号阿弥陀，今现在说法。问，请问老师，得生西方的最基本条件是什么呢？答，就像入校的最基本条件是你愿意上学一样，得生西方的基本条件是你发愿生西。问，就是说，若不发愿，必不能生西，可光想上学，也不一定就能入校啊。答：若真想去，念佛也可。问：法既无为，随缘除习，不称佛号可否？答：法既无为，随缘除习，乃真称佛号。令，你认为称佛号是有为吗？问：佛说《无量寿经》中有云，设我得佛，他方国土住菩萨众，闻我名字，不即得智不退转者，不取正觉。这是说，一听到阿弥陀佛之名，即可得不退转。我这么说对吗？师父答。比如你在北京创建了一所面向全国招生的大学，那么全国各地的中学生一定听得到这个消息， 都会上上升进，而不会把文化水平退回到小学。问，哦，是这样啊，就是说还得自己学习，考试通过才行，是吧？师父答，学习是我的本分，性自良，光想上学，愿自良，好好学习，天天向上，行自良。问，这三自良是缺一不可的吗？师父答，你不是说法即无为吗？其实一即是三，三即是一。好，这段读完了。大家对这一段有没有什么疑问呢？没有，没有，我们就再读一段。67，念佛时听什么音？问，我念佛时喜欢用录音机作为助念，有师父说要听合音，这样感应比较强，但我自己觉得有时主要在听录音机念佛音，有时主要在自己念佛的声音，有时又在听合音。如果时时强迫自己听合音，就会觉得僵化了，效果更差，我该如何？答，见你这么计较音声，使我想起《金刚经》，若以色见我，以音声求我，世人行邪道，不能见如来。如果是至心念诵，不管用不用录音机，都不是以音声求。问，您的教导振聋发聩，我执着了几天的心被您一语当头棒喝击碎的无影无踪，我在大笑中轻松解脱，觉得自己太好笑了，谢谢您。好，好，这个咱读完了。师兄们看看这一段啊，就是念佛的时候，他这位师兄他就是用那个录音机，大家看看就是自己有没有类似的问题啊，或者是其他的问题有没有要跟师父交流的。好吧，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再往下读，因为他这个都是跟念佛相关的啊，就是大家如果有这方面的问题的话也可以提问，或者是咱们心中心修行过程中的问题啊都可以上来，不管是心修啊，或者是过了千座的，或者是千座中的啊，师兄都可以。
68，数种念佛方法用哪种好？我经过考虑还是修念佛。莫学知道数种念佛方法如下。第一，拿数珠，拿数珠计数念。二，接弥陀定印，跟着念佛心念耳闻计时念。三，接定印，从一至十，了了分明，乃至千万亿如是。莫学从前三种都试过，不过时间很短，老师认为莫学用哪种好？这是问齐老师了啊。咱们齐老师回答，最好是以平稳恒久老师为印，以呼吸为属珠。好，光前师兄。
你也可以说说，我觉得也好像没啥说的，
不大熟悉对这个念佛法。
对
啊，他说这个以呼吸为属珠是啥意思？问问老师，属珠是啥意思？我都看不大懂。
就是念珠啊，拿呼吸当念珠，也就是呼吸一次念一句佛，呼吸一次念一句，这个拿呼吸当属珠了呀。念珠，属珠就是念珠。
那咱们心中心，好像
不用这
个，这
不是说的心中心，这不是说的
啊，对。所以这个问题咱们看起来比较陌生。
对，他这是念佛号用的方法，用珠子念一声佛号，数一个珠子往下走，挂脖子上挂一圈这么数。念咒也有这么数的。
念咒语也有这么数的。对，念佛号的都知道。你看我们师傅啊，他对这个也懂，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还可以上来问，再问。 乔师兄他有问题啊，咱们
好。
老师，我今天修法时回向文是在最后头顶十五遍散运后过了会儿再念的，需要重修一座吗？如果需
要，
现在
不需要。
不需要，他说如果需要那就重做。
不管你这个这一座算也不算，再打一座都是好的。
师兄您听到了吗？好，他说谢谢老师，那我再打一座吧。那有时间的话可以再打一座哈，就是你心里只要你要纠结的话你就再打一座。乔师兄您是百座中啊，百座中那个对，你有时间的话在不勉强的情况下咱们是就可以加座，如果要勉强的话咱们就百座还是不建议加座。好嘞好嘞，知道了啊，有时间就去做吧。如果没有啊，咱们接着再读那个心坛，心坛也挺有意思的。心坛就是早年齐老师他在论坛上接引学人的时候跟学人的一些问答，咱们读读，现在读读也挺有意思的，咱们来看看啊。来二师兄。
嗯，好。如何得知我的爷爷已经往生？嗯，这是问了。齐老师答，佛前念咒不失为一个好办法。然后学人又问了，念咒是什么意思？不好意思，弟子愚昧。齐老师答，写已往生、未往生两种咒供于佛前，虔诚礼敬，求佛开示，然后念出一种，看看是什么，顶礼而退。学人又问了，平时若遇到难以解决的事，是不是也可以这样做啊？老师答，也可以。学人又问，请问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应用这个方法决策时，怎么才能知道是相应了？齐老师答，哦，也是因人而异，既然移着，何必念呢？念完了。
嗯嗯。二师兄你有没有想分享呢，这一段有没有？
原来我没有那个学这个心中心法之前，就觉得这个念咒啊，就觉得很草率，但是现在不这样想了。
就现在就觉得就是也是一个好方法是吗？就是如果你
对。你看老师最后也说，你既然移着就你就不能用这个方法。
就是你做
念咒，哎对，念咒是信你才念嘛。
对对，如果大家想用这个方法的时候，那你一定是就是说要有一个你肯定是信心具足，念出来是什么就是什么，就不要怀疑。如果你念出来一个并不是你心里想着的那个，跟你自己预定的那个不符，那么你这样念它有什么用呢？
我觉得你如果说不信佛的话，你不管是顺着你的意还是那个还是没有顺着，它后面它都移着。
是哈。其实我觉得好像这个地方这个题目其实还是这样子，你看就是说我们做那个中有救度的时候，它是有一个念咒的这个方法，而且他问的学人问的他也是往生啊，是不是啊？所以师父给他答，佛前念咒就不失以为一个好方法。那他接着他又问，他就延展出来，就是说生活中平时你遇到了难以决定的事，那师父也说你也可以用啊。但是你生活中难以抉择的事情的时候，可能这个时候我觉得这个就考验你的信力了吧，对吧？是可以这么说。
是我现在觉得就是这个意思。齐老师最后那句话也是这个意思，你不信的话就不要
做这个事情，就不要，就是这个事不是说你随随便便的就要去试的，我们不要这样。好的，大家看看有没有什么疑问的。今天那个魏师兄他身体有点不太舒服，然后我临时带一下， 大家看看啊，有问题的话就跟以前一样，随时发问，不要不好意思啊，不然看哎怎么突然换了一个主持人不想问了，不要，这主要是师傅答疑的啊，咱们都是反正有问题就不要，就及时问，解决自己修行中的问题。如果没有的话，我们就接着再来一段啊，就是第四部分，就是这个前面是讲的关于净土宗的，那么这一段是唯识宗的，就是一些关于名相的吧。才二师兄，要不你接着再来读一段。
嗯，好，那第四部分是唯识宗啊，第七十的问题，第六十意识，学人问。何以知有佛？佛从何来？齐老师答：何以知无佛？无佛从何来？学人又问：我想问的是，这个时候的知是属于八识中的哪一识？齐老师答：哦，你是说思维心呐？思维心是第六识。好，光觉师兄。
思维心是第六识，这个唯识宗，大家看对这段有没有什么疑问的？就是对这些名相感兴趣的，如果有没有，有没有又要提问的？何以知有佛？佛从何来？师父答：何以知无佛？无佛从何来？我想问的是，这个时候的知是属于八识中的哪一识？但这个也没啥好说的，思维心就是第六识，好吧？大家看看有没有问题，有问题的话可以随时开麦啊，或者是在聊天区打字。
光觉师兄，我想问齐老师，
你问
啊，齐老师，
啊，你好，
哎，你好，你看那个这个第一问，何以知有佛？和佛从何来？齐老师，你是不是就能看出来他这个人就是人家就是不信佛？
我不好判断，我并没有认为他信佛不信。
哦，
就是。你问何以知有佛，佛从何来，然后师父就答他一个，你怎么，那你有个有佛，那有个有吗？那肯定还有无的嘛，那你怎么知道没有的，没有的又从哪来？就针对他这句话答，好像
我觉得这个问法的他就不信佛。
哦，你说这个有可能啊。
嗯，
有可能是这样的。
然后他就赶紧说：“这个知，我想问的是这个知，这个时候知是属于哪一识的？属于哪一识？”然后
告诉他第六识呢？
对，告诉他第六识，就这个对话就结束了。
没有，要不然咱们就看下一个。
再往下，
第七识我执。第一个小问题，出生婴儿有没有我执？有学人这样问了。齐老师答。我执是第七识的功能，而第七识是从第八识升起的。众生的我执是与生俱来的，出生婴儿当然有我执。
你教给我也没啥说的，就是出生婴儿也有我执，他就是有师父，就如果大家有这个疑问的话，其实这个答的就特别清楚。我执就是从第八识升起的。是与生俱来的。
第二个问题啊，第七识干什么？齐老师答：这个搬运工是很辛苦的，忙于把第六识的妄想造作搬进第八识，形成种子，种因，还忙于把第八识里预缘成熟的种子搬出来，虚妄现行受果。
这个就是这个搬运工是不是用的比喻很形象？
哎，齐大师好，师兄好，
你好，
我去那个发聊天区了，有那句话，今天查资料，发现这句话就理解不了。 我就想让老师给说一下，
就是我给念一下吧，就是这个中论中云，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就这句话不理解
啊？对，
这不正好说的就是无生吗？四无生就是指的这四句啊，自生、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这是四无声，就是这这四句啊，著名的四无声，你说说什么呀？好处都是这四无声的资料，还用说说什么？
您接着说。
嗯，还是不太明白那个。
你哪个句？就是这一句，这句这个不是有一
啊？住法不自生，
不是四个的吗？一不从他生，
一不
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这不就四无声的？
啊，这是四无声，
正好是四无声啊。怎么了？
我就不理解这个，嗯，我也诸法不自生，就是
对你别紧张，然后你
单独讲一下，老师给说一下，
就是你想让师傅把每一句
两字无声的资料到处都是啊，我们在这啰嗦什么呀？那你查到一种讲法，都比我们在这啰嗦的讲的深刻具体。
嗯，就诸法不自生，它就是。法师他不会自己生的是吧，就是要需要
我们这样在这讲，你怎么找到啊？
好吧好吧，老师
到处都在解释四无声。
嗯，好的好的，那我再查一查吧。好嘞老师。
师兄就是暂时还没有查资料是吧？
我就是查别的时候他出现这一句嘛，他就说是那个无声法忍说的这一句，用的这句话。诶，我本来那个无声法忍我能懂吗？怎么到这句话我有个不太懂了，我就说是正好这个那啥，我就问一下，
无声法忍就是
OK，
无声法忍的时候，他有解释，用这句话解释无声法忍，对吗？
啊，对对，
哦，然后就是无声法忍，其实你是理解的，但是用这句话来解释无声法忍，你就不懂了。
对对，
哦，那你是看什么资料中用无声就是用这句话讲无声法
忍？我就那个看什么资料？我就查这个词儿呢嘛，查这个词。
查无声法忍，无声法忍的时候
啊，那个他就是那个元宝出来的这个话。
永英师兄，
就元宝上查的啊。
光禅师兄的意思是你查什么？那前后文你多弄一点过来。
就他冷不丁出现这一句，我也是。其他我还那个无声忍这些我都还能理解吗？就是。我要不下去再查查这句话，我就想知道他每一句是啥意思。好吧好吧，我自己下来查。
那如果你想知道每一句，元宝，就是如果你想知道每一句的，这就是这中论中这四句话每一句的意思的话，那就应该去就是查一下，就是关于这个讲四无声的资料，然后师傅讲的就是四无声的资料很多。如果资料之后你还发现就是说对不上，或者是就是你在查说你知道这句话的意思了，但是你对不上为什么用这句话来解释那个无声法忍，你把那个资料再拿过来，然后我们再跟师傅讨论。
哎，好的好的好
啊，
好的好，明白了。
嗯，
好的，谢谢老师，谢谢师兄
啊。好嘞好嘞，金师兄说帮有解释的帮您找一找啊，也挺好的，到时候师兄找出来的话可以贴在聊天区啊。河南的同一师兄已经把这个就是元婴老人他有一个关于这个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然后有一个解释啊。对对，可以看一下，既然贴上来咱们也可以读一下，因为这个是就是老人在那个何谓缘起性空上，然后有对这个因缘所生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生不无因生有解释，咱们来看一下啊。不自生的意思是光有一个主因而没有他缘，任何事物都不会产生出来。譬如我们种棉花，光有主因棉花种子而没有他因，如泥土、阳光、水分、肥料等等，那棉花是长不出来的。这就叫做不自生不他生，就是说虽有他缘而无主因，事物也是生不出来的，尽管有阳光 水分、泥土、肥料等等。但若没有棉花种子，怎么会长出棉花来呢？这就是不他生，不共生，不是两方面合合而生。假如以甲乙两方面合起来生，那么究竟以甲方为主还是以乙方为主呢？何况甲和乙也根本没有主体，成立不了两个方面啊。因为甲也是因缘生，乙也是因缘生，因缘套因缘，根本没有主体。
哦，这个不共生会比较长一点。根本没有主体，譬如男女相合生出一个小孩，那么是以男方为主还是以女方为主呢？若说以男方为主，男的身体没有主体，因为这个身体是四大甲合，四大者即地水火风，我们常常说的四大皆空，就是说我们人不过是地水火风四大合成体，而没有主体，是地水火风一时因缘汇合在一起而成为人的，因缘散了，四大分散了，人就死。男方如此，女方也不例外，两者都没有主体，世间的一切一切都不无如此，都是因缘合成。男女相合生下来的孩子还是因缘合成，所以说叫做不共生，就是不共生。
哦，行，还有一个是不无因生，这个没贴上来，咱们就是大家可以查一查，就这个老人也有解释的，然后杨师兄可以再看一下这方面的啊资料。谢谢李师兄的分享啊。不无因生就是说，假如没有一个主因，没有内因和外因，是不能成就事物的，一定要有主因，有内因和外因，众缘和合才能相生。也就是说，一切事物均需因缘和合后生，既然是因缘和合而生，无有自体，所以当体就是空。嗯，这个解释的都挺清楚的。刚才说了，思维心是第六识，第七识是搬运工。第七识是干什么的？是搬运工，把六识的妄想造作搬进八识，然后就是等八识的，哎，这正好啊，就是预言成熟的种子再搬出来，虚妄现行的时候，预言成熟的种子搬出来，虚妄现行受果。刚才这个好像这个诸法不自生，不他生，不共因生啊，对对，就这个地方说得很清楚了。是故，好，想让师兄再来读第三段吧。
哎，好，第三段啊。信俱生，我执能断，不知如何断。他这个问是不是他相信这个俱生我执能断，不知如何断？他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对，信俱生我执，对，他就信他自己能断，但是我不知道怎
么。好，咱们看老师的回答啊。齐老师答：选一个适合您的法门，一门深入，锲而不舍。直到瓜熟蒂落，水到渠成，那时再回头看咱们现在的帖子，可笑之极，都是戏论。嗯，
对。对，就像我们刚开头那个师兄问的一样，就是说他想象他特别喜欢观世音菩萨，想象观世音菩萨一样慈悲怎么办呀？那就是也一样的回答，选择就是修行，选择一个适合您的法门，一门深入，锲而不舍。
实修。第72问，第八识心王，第一个小问题，第八识在睡觉的时候在哪里？齐老师答：无论睡着或醒着，第八识都在心窝处，即使入了灭受想定，前七识都不现行了，第八识还在心窝处，第八识一旦离体，人就死了。好。
嗯，这个也没啥问题吧？
挺清楚说的。
他问的是八识在睡觉的时候去哪儿了，然后一般有的时候会问佛性睡觉的，就是睡觉的时候佛性去哪儿了啊？
有的时候也好这么问。
师傅，我就这一个问题，就刚才讲的第八识，我就想，那做梦是不是属于第八识这一种？
做梦跟第八识不要联系，不是一回事。
哦，
第八识不是做梦。
明白了吗？
明白。
对，就是不联系。
哦。
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有，老师，那我先下。
啊，好，那有问题的随时开麦啊。
第二个小问题，人的第八识和蚂蚁的第八识有什么不同？齐老师答，一拳蚂蚁的第八识大体相同，就共业，也各个不同，别业。第八识藏有业力种子，故又称含藏识。好。
这些法相宗的这个，不是，这是唯识宗，唯识宗的这个名相真的是挺多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师傅啊，就是如果不知道这些名词是不是也没关系啊？
没关系、不是要知道这些名词。
我觉得这名词好多，然后就很容易不知道它什么迷糊。就大家如果有像跟我一样的，就是对这些名词不熟悉的，或者是也不感兴趣的，就是不影响见性啊，师傅说没关系。好，下一个。
好，第三个小问题，第八识是一还是多？齐老师答，人是一还是多？他又学员又问了，
师傅，就是有一个经和师兄有个问题，老师最近坐下发现自己念头一个接一个，不想理他，但是不自觉又跟着跑了很长时间才觉察，我要怎么做呢？我做事的时候怎么才能不跟着跑？
没有怎么才能，只有不跟着跑，哪有怎么才能啊？
师兄，刚才师父回你了，就是没有怎么才能，只有不跟着跑啊。不要，就是看您的问题啊，就应该是比较着急了，又是急了，做事的时候怎么才能不跟着跑呢？只有不跟着跑，师父就说了，没有怎么才能啊，只有不跟着跑，这个您能理解吗？就是能，如果能，
我能理解，我说我老是控制不住，有时候我跑了很久才发现。
哦，那师兄您别着急啊，就是您现在多少座了？
我打了八座。
现在才八座，百座中的八座嘛。
哦，我才打百座，我刚开始。
啊，师兄您多少座？
八座，我八座，大概就八座，八九座。
啊，就是百座中的八座，对吧？
嗯。
啊，那这个时候您就能发现自己的念头一个接一个，是吧？
我有时候状态好的时候我就能发现，有时候状态不好的话他就一直跟着跑，我都不知道。就是我有时候状态好的话我就可以发现，就是控制不住，控制不了，就是有时候被他牵着走，我很久才能回过来。
就是您才八座。
不急
啊，就是您才刚开始啊，师傅说了，就只有不跟着跑。只有不跟着跑，就是你只要发现他了，你能发现他就挺好了，这个时候你的初始慧光就有了呀。
我好像还有问题了，我现在想不起
来。还有问题想不起来了是吧？是比较紧张是吧？
我在想想，你们先问别人，我在想。
行，您先想一下，别紧张，再上来问啊，因为您发作比能发现自己的念头一个接一个就已经。
我想起来了，因为我打坐的时候他总是昏沉，因为老是昏沉。
师傅啊，就是想坐的时候总是昏沉，他现在是百座中的第八座。
可以睁开眼睛大声念咒。
睁开眼睛就是睁一会儿他就闭上了，睁一会儿又闭上了，就是眼皮很累，那个眼皮。
那你不是说昏沉了，这是对治昏沉的。
哦，对治昏沉。
师兄是这样的，就是您说了，就是这师傅就是这个方法，就是这个方法，就是睁开眼睛大声念咒，就是这一个方法。就是说你比如说你昏沉的时候发现昏沉了，你就睁开眼睛，然后就大声念咒。那你接下来说你感觉就是睁一会儿就闭上了， 就一会儿闭上了之后，你再你发现你闭上了，你再睁开再念，就是反复跟自己逆的一个过程啊。方法就这一个方法，但是你就是要反复的做。
哦，谢谢谢谢
的。啊，这个听懂了吗？
谢谢老师。
嗯，
谢谢老师。
对对对，你看我们师兄已经在聊天区跟您互动了，就是说您才八坐就能发现念头已经很棒了啊，就是不要着急，就是说你做事的时候跟着跑就力量不足嘛，您才八坐呀，我们你千坐坐满的时候再看是不是就跟现在完全不同了，坚持打坐。
哦，谢谢师兄，谢谢谢谢老师。
好了师兄，那还有其他问题吗？
没了没了，谢谢了。
啊，别客气，别客气，别客气。
嗯，石老师。
嗯，好嘞，那有问题再上来问哈。
好，好，
好的。
师兄，我想问一下齐老师。
问问。
齐老师好。
您好。
八十和佛性是什么关系啊？
佛性加无名就第八十。
啊，好，
问完了。是师兄问完了是吧？嗯，
咋的那么明白？
慧师兄，
师兄好，我想问齐老师，就是我打千座已经过了，已经做了五年，但是停下了一段时间，现在是有时间就做，没时间就不做，这样子是正常的吗？
你已经打完千座了吧？
齐老师，我已经打了，应该有1700多座就停下来了。
打完千座以后不要再打座了，再打也没用。
哦，所以我就觉得那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就不做了，就不做了之后就觉得平时就静坐啊，看看书什么的，就不用打
了。关照，你把关照忘了。
哦，关照，嗯。
关照是正行。
嗯。
有一本书叫《如何关照》，你手。
哦，《如何关照》那本书是叫的是吗？
你手里有没有？
我好像没有这本书。
你跟这儿这个班主就版主也跟带着版主要一
本。关照是正行啊，就是打坐已经做了五年了，现在有时间就做，没时间就不做，这个是没问题的。老师说了，您把关照给忘了，关照是正性。
啊，齐老师好。
您好。
我想问个问题啊，我前几天打坐，坐上有些感悟，也不知道对不对，想问一下老师。我最近在家坐，家坐的时候啊，手疼脚疼，要有时要熬时间熬腿，就是感觉当时就感觉到好像。念咒的力量跟那个妄想的力量好像两种力量在那边帮扯一样，然后后面我又用感觉啊，就是突然间有个念头，我就感觉到好像没什么对错，好像没有什么哪个好像都是一样的，念咒也是一样，打妄想也是一样的，好像都是一样的，没什么好坏，没什么对错，好像感觉到你把它拿起来的好像都是不对的，你把它放下了好像也都是对的，好像也都是没有用，我有点这种感觉，也不知道是对不对哦。
没听懂跟他对话吧，我没听懂。
啊，咱再问问他，师兄您这是都这您这些感觉就是这个是在坐上的时候产生的吗？
对，坐上产生的。
啊，
就是在坐上的时候我解释一下，就是我当时就是因为家坐嘛。
你是修行中心法的吗？
就修行中心法的。
坐上直观持咒，别打着妄想了啊。
哦。
直观持咒，坐上直观，就这一件事持咒，别的妄想不要打了。
哦。行，那我没问题了。
啊，对，师兄您是那个多少座了现在？
千座三十座。
千座三十座是吧？
哎。我把我实名发给你。
您说的这些因为都是在座上的一些就是感触嘛，咱用感触这个词，然后师傅就针对你这个就是座上只管持咒啊，其他的都一概不理，这个您知道吧？
只管持咒不去感触。
对对，不感触
啊。
对
啊，
因为您才三十座，您才三十座。
啊。
对，然后这个座上只管持咒。这个应该是可以的哈。
好好。
嗯。行。
我明白了。
其他的有问题的话可以再问。还有吗？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哦，没有了。
啊，好的好的。行。师傅我先念一下啊。新师兄刚上座的他问腿麻了动弹一下有问题吗？
没人敢吹牛他没动过，但是仍然说不可以动的。这个说法不能因为你这个问题就改变啊，没问题，绝对不能这么回答，还是不能动。
嗯，对，就原则，原则。哎呀，这话不需要做过多的解释。新师兄就是这个，您听明白了吗？啊，好的好的，明白了是吧？就是说，这个话不做解释啊，就是师父刚才答的就很清楚，就没有人吹牛过，他没动过。但是你要问，动一下行吗？不可以，不能动。
对的，不能动。
黄师兄，
老师好。刚才说的这个腿麻是因为我们一开始就不放松，还是做的有问题？包括就是那个结那个手印的时候，到最后的时候都有点分不清，得确认一下对不对了都。就但是它是没动的，感觉好像那是不是也是麻？
麻是因为你打坐没有功夫，有功夫了就不麻。
啊，老师您说我没功夫，这个我信。
打坐有功夫的人不会腿麻。
啊，好老师。
别急，就是第一个腿麻是师傅打了。是打坐没功夫。然后你第二个问题啊，第二个问题包括手印最后分不清，要确认一下是不是
手印。就是你到最后就是已经也加上疼啊还是麻呀，反正就分不清那个哪个手是粘或者是怎么，就那个姿势我得确认一下了，都有点分不清了，就有可能好像固定在那儿了。
你说是不知道手印是不是对，是不是接错了，是这个意思，说话了。
师兄、
啊、老师。
不知道是不是手印有错误。
啊，就怕应该顶住的或应该接触的太松了嘛。
不知道是不是接错了是吗？
是老师，怕错，怕在这个过程中出错。
这你自己应该知道的呀、啊、错不错你自己接错这个不知道啊。
啊，对，尤其到最后的时候，最后那可能是也不知道是最后一刻钟，就那会是最麻或者是最疼的时候。
你说麻疼你说腿啊，说手印。
手印老师，现在我说的是手印。
手印还疼啊？
我到最后的时候就能感觉到疼啊，老师。
你打了多少坐了？
我是百坐刚打完，然后就是老师给我指点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再来第二轮的百坐，是第二轮百坐是第一印刚八坐、
啊，
因为我之前犯了个错误，就是。到最后的时候我有点当成任务了，就是到最后拿胳膊肘不是不能散印吗，拿胳膊肘去触手机看时间了。
看时间他都你他都会想你定你定一个他会想你一个手机不准你弄俩都定，他总不能同时坏这俩手机。
师傅他已经开始重新打第二轮了。
重新打第二轮不是每一座都在记时间呢、啊、他说的是记时间呢、啊、这不必看时间。
啊，
那我们不想你弄俩手机，就不担心手机坏了，是不是手机坏了？猫道理不想，不担心弄俩，他总不能同时坏。
对他现在对这个时间方面没问题，但是说的是这个，就最后一刻钟。
他讲的就是时间上有问题，他拿着这胳膊肘就看手机了嘛，那不是时间上事儿？
啊，
那就
是那个师傅，他那个他不是已经问过了吗？就是说他重新打一轮的。就是
重新打一轮，那个时候拿那个胳膊肘去顶那个，
不是，
你听我问他是不是？
师兄，是不是？
我是前边摆坐的时候，这期间，然后在那个报名，就是每天打卡那个群里，就没注意到，就是老师会有这方面的提示，就是上座打印的时候不能看时间。当我打完摆坐的时候，就是老师就提醒我了。提醒我，然后我就认识了自己的问题。我第二轮摆坐，我要重新，我要打嘛？
怎么了？到这说完了？
就是说看时间这个问题，是我前边就是是前面犯的错误。
现在会没有什么错误。
知错就改，但是 现在的问题就是您说我没有功夫，所以到最后，对最后疼是不应该的，但说实话我还是会觉得到最后那个真觉得疼了。
我说完了呀，我不就这一句啊，有功夫就不觉得疼了，没了，说完了。
师兄，就是师傅说的是腿麻是没有功夫，您现在不是问的是那个手艺吗？
是。有腿麻没功夫，这个我认。老师一说我很认。
也是没功夫嘛，有功夫会疼。
也是没功夫。好，老师。
行，那这样就解决了哈。
好，老师，行，那我下了。
好嘞，那师兄有问题的话再上来哈，有问题的话再问。潍坊王师兄。
老师
你好，
我想就是我好久好久了，我现在打到400不到500座了，就是我记得好像是300座的时候那一个期的，因为这个问题我一直想问是吧，也没问，从晚上呢我想问一下，想起来就是我好久好久的时候吧，打坐的时候吧，就打坐的时候我不都是闭着眼吗，闭着眼就突然眼前就是非常空旷，非常空旷，就是啥也没有，但是呢就在这脸前呢，高楼上坐着一个人，但是呢就是非常非常的亮，非常非常的清晰哈，就是整个那个茫茫空间就非常的清晰，就我那眼吧同时都不是看东西模糊，但是我闭着眼突然的就我自己在心里就这样，亮哈，这么清楚，就这么一个景哈，这个现象吧，这个境界吧，还有一次也是这个样，我就想着问问师傅呢，这是什么情况？就是
忘了的话，他也不是忘了，别打妄想。
不用就。
那用去也晚了呀，要是找过新罗，现在说他干什么呀？不用回忆，回忆没有用的。
就是有的时候出现，这有好久好久没有出个境界了。还有一次就是，还有一次也是打着算，太打着打着就一个小
有意义吗？
小小没意义了。好了，老师我不说了，好了，我就专心打坐。好，我下麦了。
师兄在那个建议再看看那个略论明心见性啊，那五条再看一。
好的。
境界不用回忆啊，不用回忆。
就是有点执着了，就是有时候想起来吧，在基本上突然想起来吧，再问问师傅，有时候也是执着
了。你问师傅也是棒打一下，也是棒一下。你
好的，我明白了。
咱们已经500。
对，好好的专心做，
专心打坐吗？是我们心中心正行是什么？可别忘了正行。
对，正行是单照，观下单照。
对对。
好。
500座了啊，师兄加油啊！
快了，快了。
好的，有问题再上来问哈。好嘞。
你好，齐老师。
您好。
小乔子，我就刚刚那个师兄问题，我用脚碰过手机，这个没事吧？也用过手腕碰过一次，就看
手
机。手
腕碰过手机，
都是干啥呀？
就看一下什么有这个，因为我那个有个病一直没好，有这个眼受不了，然后有这个就我就碰过两次吧，然后后面我都是用脚。
你说这干啥的呀？
啊？
你说这干啥用的？
说这干啥？干啥？然后师兄您多少座了？
我现在二轮，第四。第四印了。
二轮是吗？
百座还是百座？
百座二轮。
没有，我就刚刚听那个师兄说的要从头打，所以说我问一下老师要不要从头打，打完要不要从头打。我就问一下秦老师，这个有放过两次，然后打完要不要重新打，重新打百座。
你不知道答案呢，我相信你知道，故意问的。刚才不都说过这个事了。
师兄。
啊。
师兄。就是师傅这样说，说你就是知道答案，
故意问的，
对，故意问的，就是
他不知道答案啊。刚才刚问答过这个问题，
没有，我刚刚听到的时候，他那个师兄后面我没听到嘛，我就问一下。
那好吧，那个站版主告诉
您重打吧。您既然有疑问， 就重打吧，师兄哈。
啊，好的。
我告诉他了。
是啊。
改做
不说的好啊，你这一句话说的好，既然有疑问。
那不重打可以吗？
那你有疑问你还不重打呀、啊？
对。
你没疑问还用重打啊？你没疑问都没事还重打什么呀？
啊，对了。
你有疑问就应该重打。
对呀、啊。对呀、啊，师兄呀、
啊，说的好啊！
现在
说既然有疑问，还是重打吧。说的好，这话说。
而且师兄，我告诉你，你现在是摆坐是吧？两轮摆坐，你再打一遍也没有坏处啊。
哦，能吃啥亏啊？多打点坐有啥亏吃啊？少打点坐占点啥便宜啊？
那我没疑问了，我不打，我接连打千坐。
对对对，你看就是有问题的时候就及时上来问，就是说您当天的时候，比如说哎你那天的时候你。
其实我对这个不纠结知道吧，其实我对这个其实不是很纠结的，没有说那么大的意思。
哦哦，
对
好
对
对。好的师兄，我们答案已经告诉你了，那如何选择你就是自己做选择啊。
好的好的，谢谢啊，谢谢老师。
好嗯，好嘞好嘞，然后有问题的话，因为你是刚开始上座嘛，有问题的时候及时上来问哈。好的。
秦老师您好。
您好。
哦，那个我现在打了300多座了，但是那个手印还是很疼，特别是二印的时候。除了没有功夫还应该怎么办？应该多打坐呀，还是应该咋办呢？
你能忍下去不能？
能忍下去。
哦，不可能因为疼断坐吧。
啊，那不能。
那既然不能就没问题，管他疼不疼了，只管打坐吧，别理会这些事了。
啊，那好了，知道了齐老师，谢谢齐老师。
另外我再告诉你，并没有一个方法，比如说念个什么咒，念几遍他以后就不疼了，没有这种方法。活着有这种方法我不知道，别指望这种方法了，没有这种方法，只能靠你忍一忍。
啊，那我是不是
我不。至少据我所知是没这种方法。
那老师，我是不是应该再多打二印呢？打四印多了。
你这是有这种方法呀、啊？有这种方法不告诉你多打二印呢、啊？我告诉你，我说或者是没这种方法，或者有这种方法，我不知道。你那多打二印不就是一种方法吗？能行不能行我不知道啊，你去试试吧。
好、哦，谢谢秦老师，知道了。好，
好嘞。师兄，如果有问题的话，可以再上来问。对。然后聊天区有互动说，就是疼是挺正常的，不疼的太少了。有师兄可能觉得自己300多座了还在疼，觉得有点着急了。疼其实挺好的。
简单的说就是这一句话，那你只好忍一忍喽，就这一句话。最简单的说就这一句话。
啊，对。你说的太简单了，师傅，你说太简单，他们还想再多听两句。
没有那么有方法，不就马上告诉他了。实际上啊，要真是有方法，根本就不用问，就先说了，先就告诉他，如果疼怎么办，先说了，还用他问呢、啊？
是是是，就是怕您藏着掖着不说嘛，所以要问问呗。
有这种事，藏着掖着不说有啥好处吗？
是是，所以我们师父说话就是很简单，很直接，也不会藏着掖着，所以就是说。说的都
有啥好处？藏着掖着不说干什么呀？有啥好处？
对，所以就是说，方法就是这一个方法。那我们只有就是你
只好忍一忍了，就最干脆就说吧。但你只好忍一忍了。
对对，你疼的话，只要忍一忍，跟自己腻一下啊。
老师经常说，疼是好事，疼是消障
啊。对，
必须每一次这么问都这么说呀、啊。不这么说了，
师傅很灵活。
这师兄可能觉得他疼是那个功夫不够，他好像我听他说了这么一句。
哦，
打功夫，
打坐。
哦，打坐功夫，他说这不是没道理啊，是有道理的。打坐功夫深了，他自然就疼了，这个有道理。他讲，只能勉强，这功夫他通过去打坐，努力打坐才能功夫深呢。那你现在还是只好忍一忍了。
对，只好忍一忍啊，都是忍过来的。好的，其他师兄看看。
人与人不一定相同。
所以师父先问，能不能断坐否？是不是啊？能不能断坐？能不能坚持下去？ 哦，如果能坚持，我就跟你说下一句。如果你要不能坚持，
不能坚持就停了，算了，这就打着不做打坐的事了。本来打坐就是你自己的需要啊，你要不需要这个，你打收了这干啥？打坐干啥？
嗯，对，咱们心想心想后面其实还有啊，就是说，就像这个身体疼痛啊，这些都是小事啊，真的是小事。嗯，师兄们看看还有没有其他问题，着急的上来跟师傅聊一聊。星河师兄还有问题，就是月是怎么透。星河师兄刚才开麦了是吧？老师遇到事要怎么透过去，有时候别人一说我就不自觉的心里就烦躁。老师他才百坐八坐。
那个观照打坐修行功夫深了就透过去了，时常透不过是因为还是功夫浅，修行时间短，修行时间长功夫深了就透过去了，遇事透不过的说的是。
嗯，师兄还是着急啊，就是这个
着急是不管用的，观照打坐才管用。
听到了吧？好，他说知道了，谢谢老师。然后我看一下刚才有个杜阳阳师兄，我看看杜。杜阳阳师兄有问题吗？佛法不离世间法，现在上班跟上坟一样，希望六字大明咒让我多点成就。你那个是问题吗？您没修。
我都没听懂他说这个话。
他应该是没修心中心吧。修的是六字大明咒是吧？杜师兄您方便的话是的，就没修心中心，他是修的六字大明咒。然后
他刚才讲的话我没听懂，
现在上班跟上坟一样。
这咋话呀，就这句话都听不懂。
哎，
上坟怎么了？
让我多点成就，哈哈。上坟怎么，哎呀师兄，您这个问题，这也不是问题，就是你自己的一个感触吧。
他都不是修行人，说他都没提修行的事儿。
是啊。
有啥，还有啥说的呀？
嗯。李师兄您开麦吧，大千坏时法身坏不坏？你这个是回答他的吗？还是怎么就互动呢？就是
大千坏时法身坏不坏，说一个坏。就答一句坏，那随他去，随他去，就这下边还有这知道这公案吧？
知道这个公案。
可怜一句随他去，万里凄凄独往还。
我跟您答了哈，
这是禅宗公案，大强坏者。我说的是禅宗的有这个公案。
他想听您讲呀，想听你解公案啊，他就开始问了，到底坏不坏呀？
那个这个公案有啊，老人讲过这个公案，他就看看老人怎么讲的就行了。
哎，李师兄您可以看一下，就是咱们老人讲的这个没说话哈，就是
这个公案应该由他来讲。
你看就是很好的一个开头，下一节课我看到你，我把你叫上来，咱们讲一下这个公案，大千坏事法身坏不坏，然后
由他来讲。
对，由你来讲讲一下。好，我记住了。好的，师傅点名你了啊，到时候记得背一下课。嗯，李林师兄，哈哈哈哈哈，我就当你是同意了啊，背好课，下次我要遇到你的话，我就叫你。咱们今天就到这儿了啊，请师傅早点休息。问题了，那咱今天就先到这儿吧，您早点休息。
那好吧，再见再见。
再见再见。师兄们再见。